又很忙又很累，因为上礼拜是礼拜周，从礼拜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大家来到神的圣殿当中，一同心来祷告。虽然是赦免不足，但是神的恩典是充充满满的，对不对？感谢主。昨天我们弟兄姐妹聚在这个地方来打扫教会，让神的家看起来就这么充满的。这样的一种清洁的感觉，那种清新。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地方，不单单是我们闻到那一股非常清香的味道，我们更在这里领受了神那馨香之气，也充满在我们的会中。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那我们知道，今天特别是今天开始，就是教会节期当中的中束节，就是中之主日。我们不知道这些宗师在前面在外面，为的是要纪念当时耶稣基督他带着门徒跟着群众，他们进了耶路撒冷，要准备过逾越节。也因为有群众们就摘下了路边的棕树枝，所以将棕树就摆在这个铺在路上，像这样子来迎接耶稣和门徒和民众入城，所以棕树节就因此而得名。但也是从中束节的这一天开始计算，教会历史上就称之为受难周。这是根据四本福音书当中共同的记载，耶稣传福音的最后一个礼拜进入耶路撒冷，结果在这礼拜当中来结束他被钉死在城外的各个他，结束了他降生在世上的旅程。因此受难周就成为基督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拜。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看这个中束节？我们要怎样来过这个受难周？中束主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复活的角度，用复活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受难。过受难周不是要我们来同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需要我们去同情他。过受难周我们也不是要来可怜耶稣基督，重要的是什么？受难是耶稣表达爱的方式。这个受难是耶稣基督他表达爱的一种方式，这份爱是爱到底的爱，这份爱是胜过死亡的爱，这份爱是什么？是天地都会改变，但主的爱永不改变的一份爱。我们应该从这份超越死亡的爱当中来看耶稣基督的受难。在今天的周报当中，我们刚才报告了交一份受难周的默想与参考的经文，是给我们这个礼拜每一天默想的经文。就像最后一段说，爱是基督的中心信息，耶稣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在这之前，我们则经验到上帝无条件地爱着我们。这种无条件的爱是我们在受难周就可以经验到的。在思想耶稣的受难周当中，我们应该不断地让耶稣的爱深入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有能力去爱人。若我们在自己软弱、错误、恐惧和沮丧当中，还能确知自己被耶稣爱着，我们也会有能力去爱同样有软弱和错误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一份的这个受难周的祷告跟默想的经文当中，你的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 day one， 你就看 day one 的，礼拜一是 day two 第二天，你就看第二天的经文而已。你就每天就把这个礼拜就全部把它看完。根据这一章，我想今天的复活节来临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先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1:1-11，好不好？弟兄姐妹一起开口来念这段圣经，请。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耶稣是谁的？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的先知耶稣。好，那么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在这段路当中，耶稣他的一生当中，不晓得走过多少次了。但是他感受到有一样的路，但是不一样的心情。我想耶稣这是他最后一趟要走这条，经过这条路，这是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耶稣与门徒的行程到了最后一段，过了约旦河，经过耶利哥城，就向耶路撒冷的方向前进。这是通往耶路撒冷唯一的途径。当他们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并没有随时进入到城里面去。耶稣先到橄榄山后面的伯大尼，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了，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个地方啊，他们啊就停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在整个耶稣的行程当中，我们知道是从北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如果是用我的手掌来看，北边是在这里的话，这里是加利利，中间这一块是撒玛利亚，下面这个手掌的地方，这个是南犹，这是犹大或是犹太地。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有个地方很特别的是什么？如果你看我的手指，这个方向是这样的，就高一点点，下一点，这一点点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上面这个是耶路撒冷，中间这个是哪里？这是伯法其，在下面这是什么？伯大尼。耶路撒冷在这个伯法其的西北面，然后呢，我们看到再来伯法其，再来这边是橄榄山，这边是伯大尼，而橄榄山就在这个地方，耶利哥就在上面一点点。那这边有一条河，就约旦河下来，在这一块地方就是死海，就是死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样的一个地图当中，我们看到，当耶稣他们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停在伯法其这个地方，很靠近耶路撒冷的。那么耶稣停在那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为什么是用伯法其？我们知道说，圣经当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特别的含义。伯法其原文的字就是尚未成熟的无花果之家。伯法其就是尚未成熟的无花果之家。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和以色列民，神盼望在地上得着一般人像无花果一样能做他的满足。但是伯法其的字意来说出圣灵对当时以色列国的失望。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好不好？我们再念耶利米书24章5到7节，请。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太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令他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但是当耶稣基督他在世33年的时候，当他这趟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发现虽然上帝期待以色列国成为他的好的无花果，可是这个无花果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什么还没有成熟的无花果，尚未成熟的无花果就变成一个伯法其了。所以耶稣停在那个地方来做这件事情。神这么爱以色列百姓，然而他竟被犹太教的领袖所弃绝。这些情形正像伯法其的原文之意所代表的，无花果尚未成熟，犹太人尚未准备好来迎接这位属天的君王。然后耶稣在那边做什么？耶稣做了一件事情， 就要他的学生要去看，要去解开，要去带来或牵来。照着四本福音书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有很多人拥挤他。四福音书告诉我们，主耶稣从来没有刻意做一些事情，以确保他自己受到热烈的欢迎。相反的，耶稣基督他总是预备好被拒绝。但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当中，耶稣做了一些预备。这个、预备不是为了受到热烈的欢迎的预备，而是为了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也是为了适当的回应先知曾说过的话。以往的日子当中，耶稣曾经进出耶路撒冷多次，每次耶稣都是怎么样？都是走路进，走路出来。但这一次，他选择骑着驴驹要进耶路撒冷。但是当他们停在伯法其的时候，要背起的驴驹在哪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哪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就把它解开牵到我这里来。为什么耶稣他打发两个门徒？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在这个对面在哪里？他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面看见什么？一匹驴，对不对？拴在那里，还有什么？有一匹驴驹同在一处，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差遣什么？两个门徒去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可以骑，可以牵一匹回来，所以需要两个人去。那这匹驴驹怎么样预备好给主的？这是一个奥秘。主只对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面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耶稣的门徒只收到耶稣这样的一个话。主接着告诉他们门徒说，若有人问为什么要解开这个驴驹，他们应当说什么？主要用它。这是他们唯一的答案，主要用它，不什么都不用说。所以门徒就去了，就看到驴和驴驹怎么样拴在那里，正如主告诉他们的话一样。预备这个驴驹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件什么大事情，实际上驴驹这样奥秘的预备是个很大很大的事情。这说明什么？只有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他能做这样的事情，他能做这样的事情。无疑的，主耶稣是真正的君王，他是这样来临的弥赛亚。不管在几公里以外，在什么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所有东西在那个地方，耶稣怎么样？他不需要到那个地方，他就怎么样？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他就简单的就告诉门徒的离去的事情。所以门徒接受了他的话，就照着去做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细节，正如耶稣基督跟他们讲的话。耶稣基督讲的话是这么的怎么样？他说什么成就什么。就像那一位在创世纪说，耶稣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那一位神一样。在这边看到，在马太福音是讲到耶稣的家谱，是弥赛亚在我们当中。以前有一位老的亚当，现在末后的亚当，他就是个生命树，他能知道一切的事情，所以他这样差派门徒。那我们看到，当主这样差派门徒的时候，门徒所当说的话就是主要用他，就是主要用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跟他们说，都有人对你们说什么，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不用讨论，不用争议。所以门徒听从主的话，什么也没有多说。为什么我们看了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的学生每个都很有意见的？彼得意见特别的多，对不对？多马还不太顺服的一个人，他要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才要相信的人。很多人用不同的角度来跟随耶稣基督，有些用他的理性来了解耶稣基督。彼得是十二门徒当中的老大，他总是出一些主意出来。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感谢彼得这些人，如果他们没有乱问的话，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该怎么做。比如说彼得问说，那我要原谅人几次？ 三次够吗？七次够吗？耶稣说什么？不是七次，是几个七次？七十个七次。哎，我们讲说能原谅到三次到七次，那就已经怎么样？已经很好了，已经不得了了。但是耶稣回答让他们更不得了是什么？要原谅人七十个七次。教会的建立就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七十个七次的接纳、包容、原谅当中，这样才能表达出真正那十五天的爱在我们心中。门徒听从主的话，什么也没有说，他们跟在耶稣旁边，这三年来他们接受到了门徒训练，于是他们学会不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在最后一层当中。如果主较早就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也许会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里真的有离居在那里吗？真的 有那个什么东西在那里吗？他们可能问得很清清楚楚的。当耶稣一再保证之后，他们才怎么样，心不甘情不愿的过去了。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跟耶稣在一起这三年当中，他们经历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特别是他们在耶利哥医好了瞎子巴迪买以及撒该悔改的事情，再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所跟从的这位主他是不得了的。就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彼得第一次看见他整夜劳碌都没有打着什么，他在那边洗碗的时候，耶稣来到他的船上，用他的船向岸上的人讲道，讲完之后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对不对？彼得一下网就网到很多的鱼，甚至告诉我们说网怎么样险些裂开，他们就招旁同伴的船来到他们当中，这船要沉下去。在这么成功非常轰轰烈烈成功的时候，彼得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一个大丰收当中，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自己的有限，他看到自己的不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怎么样？我是个罪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当耶稣的学生一次一再次的经历到耶稣同在的时候，他们慢慢的认识这位耶稣。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信仰是慢慢怎么样被建造上来的，不是一下子我们就到这个阶段。所以不要担心你现在哪一个阶段，你只要听从主的话，照神的话去做，你会经历到他的同在，你会经历到他的同在。因为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一件很宝贵的事情，说什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哪里？世界的末了。我们要知道，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是在后面，不是一开始，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你们去了，奉父子圣人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都会吩咐他们遵守，这个要做了。然后接下来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主跟我们同在不是偶然的，不是空空的一种承诺。主跟我们同在是我们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们说这下礼拜天就是复活节，耶稣向哪些人显现？耶稣向那些在谈论他的人来显现的。你不提耶稣，你不讲耶稣，耶稣不会在你们当中。但是我们教会就是一个经常讲耶稣的人， 提耶稣的名的人，就在提他的名在敬拜的人。所以耶稣有没有临现在我们当中？耶稣现在哪里？就在我们当中，是不是？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因此当主指示他们往村子里去解开离居的时候，见到主那里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单单的听从。这说明门徒所说的门徒训练是什么？是有果效的。主对两位门徒发出一个不寻常的命令，都是人多半都不会相信不会接受的。然而门徒既然接受了主的训练，对主的命令，他们去做的事情也就没有怀疑或是发表任何意见。为什么耶稣来选择其离居要进城？这是要应验先知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图画。在那里先知看到君王谦和的骑着离居，对不对？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当中，带敬拜的 David 跟 Jill 他们带我们在唱什么温柔又怎么样，
又威严。那是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的信息，温柔又威严。耶稣骑着温柔又威严的骑着驴驹进城，所以这个驴驹他就骑着铺在衣服上的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前面这段圣经请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有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做事情，他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他要做事情的时候，他总是神的话在他的里面，神的旨意在他里面。他骑着驴驹也要实现了先知在旧约当中所预言的事情，他把它实现出来，应验出来。所以因此耶稣他戏剧化的行动呢，是照着弥赛亚的要求来进行的。耶稣在这里这个时候向世界各地各方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们宣称他是什么神的受膏者的身份。以往在过去三年的传道当中，他一直没有让人来说他是弥赛亚，他一直让他只是说 他跟神的关系，但到这个最后一刻他来宣称他是神受膏者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是要成就和应验主托献诸说的话，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在我们今天早上的所念第四节当中，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四节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这里的驴和驴驹啊，具有几种意义，按照不同的神学家的一些著作跟意见，他们说驴是代表犹太人，为什么代表犹太人，而驴驹是代表外邦人，因为驴驹还是很小，还没有被骑过。所以就等于说当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单单带着他是犹太人身份，他也带着外邦人将来要进入他的荣耀里面这个身份。只要他们被主使用的话，所以外邦人就变成神忠实的选民。所以也许他昨天前年他是个外邦人，但今天他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后，他被主骑了以后，他变成什么？他变成基督徒，变成神的选民。第二点，他们被拴在那里，预表世人被生活、家庭、工作等等拴住，不得自由。第三，拴住他们的地方是对面的村子里面，那表示一表在世界里面。第四点是主打发他的门徒去解开，一表主差遣他的仆人将我们从世界的犯罪当中释放出来。第五点是他们是被牵到主的面前，一表我们得救以后乃是被带到哪里？被带到主的面前。第六点，主拯救我们的目的呢，是要主要使用他，预表主盼望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奉献自己归他使用，对不对？我们要归他使用。我们曾经讲过说，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你是什么？你是客人。第二次来到教会是什么？主人。第三次来到教会是什么？第四次来到教会是什么？第五次他是什么？他是仆人，对不对？说来到教会，你来超过三次以后，你就是仆人。你不要想说有人会来服侍你，你不要坐在那边等人拿饭给你吃，我们自己动动手吧。你可以拿给那些不方便的弟兄姐妹，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成为仆人的样式。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是什么？他本身就是个仆人的样式，在我们当中。他本身就像一个仆人来到我们当中。主骑驴的意义不是说明他的微小，这说明他的温柔。属天的王不是高傲显赫的来临，乃是温柔谦卑，温柔的来，温和谦卑温柔的来临。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跟他学生讲的话的时候，我们想到听命你顺服，就门徒就照着去行。 这边告诉我们说，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趁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
如果在这段经文当中，是我们在门徒训练当中每一课的第一点是什么？核心真理，对不对？那核心真理之后，就是有一个背诵经文，在一个什么经文的归纳，一经文研查，对不对？到最后就第四步是什么？这一段文章。如果在这个核心真理当中，在这段圣经当中，如果要选出那关键字或者关键词的话，那我可能会选的是什么？照，或去行，或牵着驴和驴驹来骑上。我才发现说，当我们最近读到第八课的时候，讲到照着神的形象，那里面讲到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说什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对不对？好，如果真的是我现在重新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会把我注意力在哪一个字上面？我会放在照的这个字上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形象是里面外面都是，形是我们在我们里面，像是在我们的外面，因为 image 是在这个地方，然后照着按照我们样式，是个 likeness， 是按照我们外面的样式来。好，这个照是什么意思？太宝贝了。神是什么？我们是照着他照的，我们就他照我们就是什么，对不对？神是一，我们照着他来，照着他的形象来照，我们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一照在我们里面的，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当门徒听到主说的话的时候，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门徒所见的耶稣对他们所说完全吻合，这让学生看见主的荣耀，再次肯定他是弥赛亚，并增强他们对主的认识和信心。所以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让耶稣骑上。那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那是什么？主怎样吩咐，我们就怎样遵行。主怎样吩咐，事情就怎样成就。主怎样吩咐，他就怎样来成全。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动或者不动，是根据主的动或不动。主动，我们动；主不动，我们也不动。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说，我们得先学会听命与顺服，我们得先学会让主做。我们上礼拜讲过的，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为主做。这是什么？这是个服事的原则，很重要。这是个属天服事的一个原则。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先让主做，让我们为主做的例子。我们看到什么？马太福音21章1-21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让主做，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为主做，对不对？好，在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祖先怎么样指派学生，告诉他们哪里有驴，那个驴驹是几只，他们拴在哪里，那主人看到会说什么话，那你们要怎么回答。那祖先把这让主做这事都做了以后，对不对？然后学生就去了，去怎么样？去为主做。主坐在前头了，所以他们就跟在后面怎么样？去为主做了，把驴子和驴驹牵来交给耶稣。如果没有先让主做，学生去哪里牵驴驹啊？他们可能找了半天，耶稣都还不能进耶路撒冷，可能都耽误了时间了。很多事情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努力去争取，也许你能争取到什么？到一点点，或者那一点点你就满足了。可是你先让主做，主要赐给你是什么？是丰丰富富，大过你所思所想所求的一切。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人生这样交给主来使用，让他先为你做，先让主做，然后你再去做。这是服事啊，耶稣服事的原则，就是父做子做，父不做子不做。特别在吗？在约翰福音5章19节，也是讲这样一句话。在马约翰福音5章19节，也就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就是耶稣，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5章19节，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是什么？父在前面，子在后面，对不对？父做子做，父不做子就不做，是跟着这个原则来的。我们今天在教会，不管你们是在播在什么地方，在小组在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侍主？让主做，在前面，不是你不用做，你坐在后面才为主去做。我们把这个次序把它分清楚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功效就很大。我们看见驴子怎样被主使用，我们也怎样被主使用。被主使用带出一个结果是什么？与主同荣。第八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生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那归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多归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成多惊动了说：这是谁？这是谁？起了离居，这整个 image 当中，这整个形象当中，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起了离居。神的话在当时人的心中产生一个什么？一个提醒。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的图画来到他们的心中，起了离居进入耶路撒冷，那是谁？那是温柔又威严的什么？弥赛亚，就是他。所以他们才说：这是谁呀？那众人还不太认识，就说什么：这是加利利拿撒的先知耶稣。耶稣不单单是个先知，如果耶稣是先知的话，他就不会被定了。主骑驴去进城，给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过去的人看见主的荣美，也让门徒与那驴驹驴和驴驹经历到被主使用的荣美。从这些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那两批驴子怎么样？他们早先已经让被主选中了，他们很早就被主选中了，主早就选中了他，他还在捆绑之中，主就看中了他，所以叫门徒去选召他。神早就看中他们了，驴子被主所释放，主用有全能的话叫门徒去释放他们，表明门徒的信息将带着能力，带着主的权威，叫捆绑的人怎么样得着释放。我们说到教的 ABCDEF 对不对？讲过对不对？那个 F 是什么？就是赦免，或者说一个原谅的能力， The power of forgiveness。那这边也是一个设置在这个地方去释放他们。第三个，驴子顺服门徒的引导，被门徒牵到主的面前。如果驴子被释放后不肯遵从门徒的牵引，还是不能被主使用。我们今天被释放的人也当顺服主来到他面前。驴子要被主骑上，就是单单高举耶稣基督来服侍他。如果这批驴子他被牵到主的面前，但不肯被主骑上，反而给别人骑，也不能得荣耀。我们基督徒如不高举我们的主，却是高举别人或是自己，也不能被主所用。第五个，我们看到驴子要走主所走的道路，要听从主的指挥。我们看到这次耶稣这次是上耶路撒冷。如果驴不听指挥，不走向耶路撒冷，却走向别的地方去，也不能被主使用。所以我们要被主使用，我们也必须要背负十字架来跟从主走向耶路撒冷。因为驴子愿意摆上，我们看到一些很美的事情，主得到荣耀，叫众人看得见主，而高呼什么？何塞纳。驴子自己也走上荣耀光明的道路，走在衣服和中支铺的道路上面。许多人看见主的时候，也会想到赞美这批驴子，觉得他这个驴子好什么样，好有福啊。第三，我们看到什么？因为驴驹愿意摆上，叫许多人认识主。认识主是什么？是和平的君王，是荣耀的主，是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今天我们摆上自己，神就使我们与他同荣。今天我们摆上自己，神就使我们来荣耀，使用我们来荣耀他自己。第四个，驴子一次摆上的服事， 将作为后世永远的一个模范。所以每人在中之主日的时候，女子的服饰将会被纪念、被提起，所以我们对他身上得到许多的激励。所以我们要看到是值得省思的三件事情。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勇敢、耶稣的宣告、耶稣的要求。耶稣知道他是进入一个敌对的城市，不管群众对他多么的热烈欢迎，有权势的人却是恨恶他，并且一致要发誓非除掉他不可。任何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会想到最好的是逃走。如果他要上耶路撒冷，一定得在夜晚烟蔽之下来溜进去，然后小心找一个后街可以藏匿身体的地方。但是当耶稣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光明正大无惧的把他自己安置在舞台的中心点，让众人眼睛注视在他身上。耶稣在世上只有一段日子，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带着一种庄严与崇高的使命，勇敢走上必须走的道路，在穷人面前总表现得那么的智慧沉着。他知道他的终点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知道他的终点将会在城外的各个他的山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他的宣告，在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一刻，宣称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是圣殿的洁净者。如果耶稣只宣称自己是先知，可能就不会被钉死了。但是耶稣骑着驴驹向人们宣告他的真实身份与他真正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显示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他所宣称并不是宝座上的王位，而是心中的王位。他谦和地骑着驴驹而来，我们要明白其中真正的意义。耶稣宣称自己是王的时候，他宣告他是和平的君王。他表明他的来并不是要毁坏，而是要建立。就像我们在读约翰福音3章16到18节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7节说什么？因为神差他的独生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对不对？18节是说什么？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耶稣一再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耶稣不是要定罪，而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他来不是要使用军队武力，而是要使用爱的力量。就像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所说的，这是我们刚在圣诞节也讲过了，我们再把它列出来。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的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他的名字当中的这是什么？和平的君，和平的君。这告诉我们他一生他谨守着弥赛亚的身份里面的要求，他是和平的君。最后我们要一起做这个事，随时预备好让主使用。当然耶稣所骑的驴驹只有一匹，可现在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都可以像那匹小驴驹一样，你和我都可以成为那匹小驴驹一样，当主要用的时候，我们都能随时预备好让主来使用。从我高中时代，我就很喜欢的一首诗歌，这首歌歌名叫《我要用》，就是我们早上唱的，是根据我们每是根据这段圣经所写的一首歌。每次当我唱这首《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竭尽自己，在我十字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用你。我就好像听到说我实在欢喜用你，然而在歌词当中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若肯竭尽自己，在我十字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 这样的人主要用，好不好？让我们大家站起来，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做今天讲到的结束。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那今天主也借着这首诗歌向你说，我要用你，他邀请你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他的精兵，但是我们都能随时预备好，同声向主说，请差遣我，我在这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你虽然像一匹小小的驹，拴在门外，从来没人注意。看那今日荣耀之王耶稣，用温柔的威声对你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接近自己，在我施加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请这边来唱第二节，来。我因爱你，不特意寻找你，请再听我恳切声音的说，要一起来。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接近自己，在我施加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第三节这边来。你肯佛像圣先之以赛亚，存着欢喜有顺服的心意，低头期许匍匐在我面前，恐惧战兢说，我今差遣我，我在这里。一起来。我找着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接近自己，在我施加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
第四节全部来。
在那荣耀新天新地中间，同我作王享福乐永无限，你就明白服侍我是恩典，因为没有指甲就没有荣耀冠冕。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接近自己，在我施加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
主啊，使我们都预备好在这里等候你的差遣，求主你让跟我们说，我要用你，我愿意把自己摆上，成为你自己要用的离居，求主使用我们来荣耀你自己。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让我们来唱三地颂。
赞美颂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兵，赞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